还原镜轮廓嘛，这个，等于说是把它一个像线一样贯穿起来讲的，就是把整个还原镜的这个全经啊，等于说用一个很简练的这个语言把它贯穿起来，就是做一个整体来做一个介绍。其实我们读经的是，对于大多普通人来
你
讲
可
的
以
话，你
录
我
八
们
个小
经
时，
的这个内在的这样一个整体性，
再说这话。
很难去理会它。很难把握它，我觉得这句003这一篇有感觉，这一句有感觉，对吧？其实我们很多，其实我们往往是一百句里面只有2句有感觉，但是我们已经很兴奋了。大多数人读经就是这样，对吧？那这个轮贯呢，它就会可你一个整体一个贯通的一个理解。所以这一类的，我觉得这是就过去人的一个智慧。过去人其实你要去读经，你要去进入任何一个经典，你就看古人的这个前面一部分，玄论这一部分，会释这一部分，这里边代表他的根本智慧，而他往往会把它放到这部经和其他经的整个关系，放到整个一个佛法体系一边来看。比如说讲华严经的是，他会讲到这个58教，对吧？整个一个来对比着来讲。讲法华经的时候呢，他会把法华经和华严经比较，法华经和楞伽经比较，和这个解深密经和这个不同的这个层次来比较以后，所以智者大师就是这个58教，他这样一个判教。其实一些大德在解经的时候都会有前面一个，其实代表了他对这个整个经的本身的理解，经的独特性的理解和经和其他的经的关系的理解。这个实际上是代表他一个很根本的一个智慧。那你这个东西如果理解后，你再去看看这个经，可能你就会就不一样。我们看一下这个华严经轮廓啊，华严经那个，我们它有一个，我们就从一句句来吧，对吧？啊，他说佛灭度后600年，对吧？龙先讲这个经的来历，对吧？龙树菩萨，龙树，其实我们天台宗就是推到上面的祖师就是龙树，据说这个玄奘大师也见过龙树，而且龙树属于8宗共尊吧，像密宗什么那个南天塔呀，对吧？密宗、天台宗好像般若宗啊，我应该反正就是这个整个一个属于这个，据说是8宗共尊的一个祖师。那龙实际上，如果按照太虚大师讲，在印度上只有两个宗派，性宗和相宗，对吧？相宗就弥勒一系，性宗就是龙树的人。龙树实际上在根本，龙树实际上是属于文殊这个系的，就属于这个般若人格系，就是这个性宗嘛。性人就讲这个般若的，那相宗呢是讲这个就是法相唯识这一类的，就这样一个系列。所以龙树的像大智度论。他就讲这个，就是讲这个般若经的嘛，对吧？大智度论这样讲般若经的。然后天台宗也是，天台宗的祖师慧文就是看到大智度论里面讲的这个三智从一心中得嘛，对吧？他从这边得到一个启发，所以天台宗呢，它的本质也是般若，它这个。那我们看，但是也不能完全这样讲啊，因为天台宗讲的般若是实相，它是圆教，它整个一个圆教都包含在里边了。那我们看，就说龙树和这个的关系啊，和这个华严经的关系啊，它这个龙树菩萨呢，世间文字一时读尽，对吧？那已经把世间的学完，就像僧兆当时学这个老庄啊这些东西，他已经非常有名的学者了，包括那个神光，对吧？神光在见到达摩祖师以前，也是就是比较著名的世间学问的学者，儒学、道学，就是国学都很好。但是后来他们觉得内心的东西不能解决。你像僧兆后来学般若以后，他真正的得到了这样一个，他才真正能够心里能够真正能够放下来，就是真正一个东西契合到他的那个最根本的那个东西啊。那神光也是啊，对吧？那个就是慧可嘛。后来达摩祖师也跟他叫神光。那龙树呢也是这样，他先是所以世间文字一时读尽，对世间法这些东西他是已经穷尽了，就是学问非常高的一个人。然后呢，他后来他发心入龙宫看藏，对吧？想到龙宫里。去乐藏，因为龙宫， 藏着这些佛法的宝藏。然后他看到，他到龙宫里面看到华严经有三本啊，上中下三本的，就有不同的体，不同类型的本子。这那上本呢有十个三千大千世界微尘数记，这上面是无穷无尽。其实上这句话前，我们如果用华严经的这个理来讲，就是无穷的法界，就是一尘中，每一尘中都有无量的这个。华严经讲就是说，破一微尘，然后出大经卷，然后呢是这个经卷内容是包含什么无量世界的信息啊什么。我们可以把微尘理解我们的一念，刹那一念心，对吧？这样，所以天台宗讲这个一念三千嘛，对吧？这个百界千罗啊，讲这些。所以说华严经华严宗如果通了以后，它就脱离了华严经本身了，它就是法界，整个法界，就是你沉沉叉叉，念念东西，你在道教也是华严，你基督教也是华严，现在科技也是华严，对吧？量子力学也是华严，但是华严的它这一个境界，它就整个法界，整个法界这个一个生灭不生灭的东西包含在里边，所以说法界。但是这个法界呢，在成观大师来解释，它是一切众生身心之本质本体，有的叫本际，就是边际的际啊，一切众生身心就是我们的本源，我们的本来，我们的传统讲的本地风光本来面目啊，这些东西啊，你以为你是一颗微尘，其实你就是无量世界，对吧？有的人以为它是无量世界，实际上它本来就是一颗微尘，对吧？你以为一颗微尘很小，对吧？但是呢，芥子纳须弥，但是这一多无碍，对吧？念结圆融，就是一念和一结和无量结，它是圆融的。所以华严经的修法，一般人真的没法修。你不契合华严，或者没有这个基本的悟入华严之理，没法修。华严经里面讲一念普观无量结，你怎么观，对吧？这个观的是，而这无量结是无去无来无动转，对吧？一个人如果以这样来观，若人以此观三世，是吧？是不假方便成实力，那就是这一念这样观，无去就无穷法界，对吧？那就没有去来动转，那就是观法界一真法界的实相嘛。那这个观法界，但是这个他有一念观，就是无量无边的这个法界，对吧？那一念之间就是顿现无穷无尽的东西啊。但是又有现它的本质，无去无来无动转。如果你这样观三世的话，那你就不假方便，也就是说就不需要再去有各种有违法的这样钻，任何辛辛苦苦去钻，不假方便成实力，就成就佛的实力似无所谓啊，等等，八十随好啊，这些就成就佛果。所以叫大心菩萨，那这个心大得不得了。对，所以这我就为什么说你要学了这个呢，你的攀缘心会停下来，就是这样，对吧？就是过去现在未来自他这些东西都是不二的，就是这样的。所以华严经的信息呢，在维摩诘经里面也有，就是芥子纳须弥，对吧？就这样一种。好，那我们看，就是他到龙宫看到这样，所以我们看到上本啊，有十三千大千世界微尘数记的。一四天下微尘数品，对吧？中那这是上品，对吧？那么多上本啊，有那么多偈子，那么多品的，一天下微尘数品。然后呢，中本呢是有498800偈，对吧？1200品的，这是中本的。下本呢有100000偈的，48品，10000偈48品。然后呢，他就。那些他记不了嘛，对吧？他记不下。就有人说，我看有以前有人讲的，他说龙树当时觉得自己很自满，觉得自己这个已经可以成立一个教主了，觉得已经空前绝后了。后来到龙宫看了这以后，他才真正的知道什么是佛，就是大乘佛教，他才把自己那一点点知识就慢慢就消除掉了。他真正见了世面的人，他就没有自我了嘛。好，那。然后后来他就记下了这个下本嘛，就下本有100000偈48品，所以记得下本，他脑子把这个记下来，那都没法记下来，那大本记下来也没法给人讲，对吧？所以他把这个下本呢记下来， 然后呢，回归稀土的，回归那个天竺，就是印度吧，对吧？然后从稀土呢传到此方者，对吧？但从印度传到此方，传到我们汉地的这个地方呢，对吧？就是八十卷经，对吧？就是八十卷的这个华严经，39品，对吧？39品呢，然后把它分为7处9会，对吧？就是把整个华严经讲到七处讲，在七个地方讲法，然后有9场法会。9场法会，7处9会呢，他介绍所谓7处9会，第一个是菩提场，对吧？菩提场呢说了6品经11卷，初在菩提菩提场呢讲的是6品经11卷。第二呢是普光明殿，说的是6品4卷。第三呢是刀立天，对吧？这七个地方嘛，讲法的地方，刀立天呢是说了6品经3卷。夜摩天呢说这个4品3卷，兜率天说3品12卷，对吧？还有第六他化自在天呢，说的是1品6卷。第七是，第七呢重新回到这个普光明殿，对吧？普光明殿，然后呢说11品经，然后说了13卷。第八呢，13卷啊。第八呢，就是他再回到这个普光明殿的第三次，在普光明殿第三次讲法，然后说了1品经，然后呢7卷，那么然后呢在士多林再说经，1品21卷，这是下本哦，就是刚才讲的那个龙树的菩萨看到那上中下本嘛，这是下本的。他前分下本呢，他实际上是刚才讲了有很多多少，就是下本实际上是有多少卷多少卷，他实际上是下本有10万偈48品嘛，对吧？10万偈，但这里呢只是36000偈，也就是说1/10，就龙树拿到的，我们看到80环是龙树拿到的下本的1/10差不多，对吧？36000偈，还有64000偈9品在稀土，就在这个印度那地方没有传过来，在稀土经虽未足，就是说虽然这个经呢传到这个八十卷的这个华严经虽然并不完整啊，但是呢有续分、正宗分、流通分的意义背，就这个我们一般传统把这个经就是续分、正宗分、流通分，这个就是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就虽然不全，但是呢这个八十环也有这个基本的规模已经具备了，对吧？就意义背，就是已经这个框架呢已经完备了，对吧？何以知之？为什么这样说了，对吧？他何以知之？他说因为清凉国是清凉城关嘛，就是城关大师，因为华严宗的一个最集大成者的一个祖师就是城关大师，对吧？早期的是法藏，对吧？法藏应该在城关之前，最早是杜顺啊、法藏啊、智严啊，然后呢是城关，后来还有李通玄，大概在法藏之后吧，好像忘了。那这个还有宗密，对吧？城关大师有个弟子叫宗密啊。那城关应该是，所以古人讲清凉为正，方山为父。清凉就是清凉城关大师，城关大师属于这个七地国师啊，对吧？他应该是。城关大师对于华严宗有点像智者大师在天台宗的这样一种一个就非常一个集大成百科全书式的一个人，所以古人讲这个学华严是清凉为正，方山为父。方山指的是就指的是这个李通玄，所以后来那个四川以前一代的那个叫本光法师，还有一个方山译，他专门方就意思这个李通玄传下的那个易经啊，李通玄呢，李通玄因为他有新华严经论啊、华严修行决疑论啊、什么卷卷大义啊，他有一些著作，留下来叫李长者。所以古人讲清凉为正，方善为辅，就是说以方善的这个东西为辅助，以清凉要最完备的、最正宗的去完整的理解华严的话，以清凉为主。但是呢，方山他实际上是非常非常接近于禅宗的，他其实这个如果说你要从心性实际修行的角度来讲的话，那李通玄的这个东西更加直接，讲的更直接，包括这个经和经的 这个判别，比如说《华严经》和《法华经》和《净土经》和《楞伽经》和《解深密经》和和这个《维摩诘经》的关系，比如说哪个地方一样，哪个地方不一样，哪个地方，他通过这个比较后，就把《华严经》的殊胜就讲出来了。那个是挺好看，所以《新华严经论》呢，我觉得我们有时间也可以学前面的八卷啊、哦。然后呢，我们看这里啊，我们再继续看，这对这个经的一个基本的介绍啊，这个轮观的一个基本的介绍。他说流通正序流通意义备，对吧？何以知之？为什么能够知道这个已经比较完整了？就是说，因为清凉国师判五卷经为序分。他就有一个，他把有五卷判为就判教嘛，就对这个做科判，对吧？科判就是给他分段分标题啊，就科判有五卷为序分，五十五半卷经为正宗分，对吧？然后呢，十九半卷经为流通分，他就把整个这个八十卷，他就是分成这样一个三个部分啊，序正流通分，行愿品呢？列为别行，这个行愿品呢，它列为别行的这样一个、单独流通的一个啊。实际上，行愿品它代表了无穷的法界流通。行愿品实际上是，就是说，行愿品它代表了，就是可以说是一个浓缩的一个华严。因为行愿品里面包含了因和果，就是从道后，就是从普贤果地的普贤来讲的话，行。那它实际上是无穷法界无边的法性，那果地普贤实际上是毗卢遮那佛的这个功德的妙用，毗卢遮那佛他的这样一种体呢是文殊智慧，他的用呢就是普贤行愿，就是说他是体和用的这样一种关系啊，根本智和后的差别智的，所以弥伦法界整个变法界的这样一个一个果地的这个用，因为华严经是讲果的，讲果地，就果地展示以后，就你看这个东西你就知道其实无与伦比啊，没有能够超过这个，没有比这更好的，那由这个果德产生信心啊，这是，然后呢那普贤行愿品它实际上单独流通别行，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它是一个，它等于说一个飞行器啊，它实际上是一个，它实际上也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华严，那么就是说它实际上是离开了，他实际上是把整个华严经浓缩成这样一个东西，因果不二的一个，比如说你诵的是你的因地也在启发，对吧？你也契合于普贤的因地，实际上你内心的这个自信的这个普贤的因地也在，这个因缘就启动了嘛，同时你会受到那个自他不二那个果地那个普贤的加持，那这个是就是说就是就所谓这个果彻因缘因该果海，对吧？就是说这个因和果是不二的啊，就金刚种子嘛，对吧？就这个人就是王种，这个人生下来皇上生的孩子，他出来他就和老百姓就不一样，和将帝王之家和将相之家老百姓百姓之家就是不一样，他王种，那就如果你对这个产生信心，你这个信心就是那佛种，就是你是真正的原教的佛的种子，那你想你要成佛你就不会去成仙了，对吧？你就不会稀罕那点小功能啊，那些包括世间的，你世间帝王将相对你来讲是过眼烟云嘛，对吧？那这样对，如果一个真正修行，你世上这些富豪啊这些东西，那确实是过眼烟，那明星啊那一类的啊、哦、那些东西，但是你会很珍视某些人，比如说那个可能一个老百姓的身上那种闪光的东西啊，那个东西你会，这个人性上也是佛性的一种东西，你会珍惜珍视这些东西，对吧？所以这个他的一个世界观人生观包括的人生轨迹也不一样啊。那这是我们看到这个讲了这样一个所以清凉国师他而且他是专门讲过行愿品的，他专门详细的讲，有一本书是讲行愿品的，讲这个普贤行愿品的，宗密也讲过这个，所以这个普贤行愿呢，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你也可以参照，像地贤大师也讲过行愿品，讲得很好，用华严宗的这个来讲的，哎，近代的地贤大师，哎，这是一个就是关于这样一个整个经的一个东西啊，就是说就行愿品为别行，对吧？这是一个讲这个经的来历和分判，对吧？这个经的这个来历和三种版本，对吧？不同的版本，然后我们这个地方来的这个八十卷华严经的 基本的内容结构，正序流通分，对吧？然后行愿品和别行，这是一个基本的背景的一个介绍。那么我们后面看后面这一段话呢，它介绍的就是解释经题，解释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的这个经的这样一个含义，是吧？其实有人讲，其实大方广就是这个名字其实就是整个经，所以我们说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比如南无华严会上佛菩萨，或者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这是人就是经，经就是人，你的心就是和经就慢慢就联动起来了，到一定程度就是说你的言行你的心行就是一个佛经，佛经在你的一念之中，你的一念也在佛经佛境之中，或者佛经描述那个里边。所以说这个成观大师讲，他说佛心中的众生，对吧？这个念念成佛是众生心中的佛，什么沉沉极乐还是什么，就这两个字他不知道，是这叫既凡心而见佛心，对吧？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看这里讲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这个经题啊，解释啊，就是说大是以这个大的意思，以当体得名，对吧？这个体呢，只要是实相之体，这样真如之体，这样这个法界的本体，一真法界的本体嘛。这个大，这个大，实际上大也是小了，大和小这是一个道理，对吧？小的可以无限大，大的可以无限小，那这也实际上是小大就是圆融。这个大呢，实际上包含什么？包含了生死啊，包含了佛界，包含了魔界，对吧？包含了时间上的无穷无尽，对吧？那么空间上的无穷无尽，时间上的就无始无终，空间上的无穷无尽，对吧？但是这个无穷无尽呢，无始无终呢，实际上就是一念，它就是没有来没有去。对于众生来讲，流转中你会无穷无尽，你会一眼一百眼看不到头，对吧？走到高山之巅，跟山上有山，山上有山，的海市蜃楼我永远看不完。但对他俩本身就是一个东西，所以说时间空间都是一刹那一个金刚不动的那个东西，这才真正的大，对吧？也是坚固不移。这个大它的功用，体大相大用大嘛，对，我们学这个我们的这个心性学这起心论的时候，然后体大相大用大，那这个相大是什么？这用大就随众生的生死也是用大，佛度化众生也是用大，对吧？都是阿赖耶识如来藏的这样一个妙用嘛，对吧？相大就是众生心啊，对吧？相大它可以，相大就它可以是神，是仙，是鬼，对吧？是魔，也可以是佛，是菩萨，对吧？它这是它的相嘛，无边的相用嘛，对吧？体大呢，也如如不动真如之体，对吧？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大，对吧？讲这个大方广佛，所以为什么说圆教已经没有其他东西可以超越它，所有东西都包含在它这个里边，这个是法住法位，这就是圆教。你如果学圆教的人，心没有攀缘，心没有停掉，信心没有停掉，他还去寻找更玄妙、更殊胜的东西，那说明他这都没有真正体会圆教，他没有体会这个《华严经》《法华经》这一乘圆教这个妙法，因为他是佛乘啊，对吧？他不是三乘，他是佛乘。佛乘也就是说，直接从佛而来。所以说，《华严经》里面有一个叫如来兴起妙德菩萨，叫就是在六十华严里边，实际上是这个如来出现品，它叫兴起妙德。兴起就不是缘起，兴起什么的，从真如中来，从真如法界中来，从佛的自证的果地的境界中流露出来的东西。所以这是大富长者的这样一种境界。好，那这里讲呢，大，对吧？以当体得名，对吧？以当体。但是呢，法界也是我们众生一切众生身心之本体，对吧？其实我们的身心就是法界，就在法界之中，也是法界。他说，这是一个以当体得名，对吧？然后呢，这当体从这个本体来讲的话，其实就是说常变为异，常变为异，就是说它是常，对吧？常恒，对吧？常恒，常乐我净嘛，变呢，变一切处，变一切时，变一切众生的心识啊，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说它是不二的，对吧？就是 变一切的时间空间，变一切的心识。所以说即使你在烦恼生死中，它也在你这里面。这叫如来藏，对，这叫如来藏。所以你要这一个要看到它。所以说真如智慧，如果有人说我这一刹那，我那天契合了什么东西，然后他找别人印证，他说我这个是不是见到，说他没有见到，他没有见到，对。但是呢，你也不能否定别人寻求善知识去印证他，对吧？但是他必须知道你的，如果你在像悟后迷，你在问这个问题，你肯定没有悟，就是因为你自己呢，你过去的人印证，并不是说你怎么样，你怎么样，他祖师不会说哦，你这是开悟什么这样，祖师说没有开悟，祖师说哦，你这开悟，他洗耳朵，他这是不要听你这说，那他心里就很清楚，这个否定就是肯定，但是他自己心里很清楚。然后祖师也知道他也知道祖师这个话中的意思，并不是像我们现在的人，然后你来了给你发个证书毕业了。我们现在就是有的师父和学生都会寻找这样一种东西啊，这实际上不对的，因为他是证书反正都可以去印证一个东西的，他心里也清楚的。那就说真如我要讲的是什么东西，就是回到刚才涉及到一个禅宗的问题，就是说你的智，就你心中显现的智慧，其实不是真如本体。真如的本身就是在你心中显示这个智慧的时候，你实际上还是不是真正的真如的本体。但是你的心的本体呢，就是说你有没有智慧，你在智慧现前，就你智慧现前时，实际上你知道了这个本体，对吧？但你智慧不现前时，你在流转之中，对吧？而且你用这个知道真如的这个智慧，你就知道烦恼也是真如，这是这个智慧的一个作用啊。但这个智慧本身不是真如的本体，在人为佛性，在这个还不是佛性嘛，对吧？在人为佛性，它和物的这个法性是一样的，和众生的这个佛性也是一样的，所以那个东西是你物和不物，它都是那个东西。但你一念可以知道，一旦你刹那开悟，或者你开了缘解后，你一念可以知道呢，甚至可以相应，用它来消除烦恼，开发功德，那这是另外一种修行，这原教的一个修行。好，我们看啊，就讲这个以常，就讲这个大呢，讲的是体啊，以常变为意，对吧？这大的意思有两个意思，讲这个本体一真法界之体、啊、和众生身心之本体、啊、有常和变两个意思，对吧？常是什么意思呢？数穷三际，对吧？三际是过去现在未来嘛，对吧？所以说人家讲三际脱空，或者说前后际断，就是这样一个，就是时间上这个念念这个包括这种流转这个东西，好像一下断掉那种东西、啊、他讲叫数穷三际啊，这个数呢指的从时间上，对吧？从时间上，古人讲的横竖呢，竖一般指的是时间的这种流转，像过去未来现在这样一种。那过去任何一个刹那都有过去未来现在，就是说比如说现在对我来讲有将来有过去，但昨天的我也有将来有过去嘛，所以说这叫三世嘛，对吧？这三世以后呢，就是现在三世，过去三世，将来三世，这叫九世嘛，对吧？九世嘛，对吧？再加上当下，就是一念无念的这个东西，或者当下一念，这个叫时事，所以叫时事古今，始终不离于当念，是吧？所以李宗祥讲这个时事古今，就是说现在是、过去是、将来是，对吧？那就是说过去也有一个现在是、将来是、过去是，对吧？然后还有将来一个现在是过去，所以这加起来是就是九世，对吧？九世再加当下这个一念心的这样一种刹那无际的这个东西叫时事，所以说时事古今始终不离于当念啊，这一念是吧？然后无边刹境自他不隔于毫端，重重无量无边无际的这个世界，实际上你和他的距离就是一根毫毛，比这个一根毫毛还要短，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心性的这个大小的这种无碍的这样一种境界，所以叫戒子那须弥，就是这样一个意思。好，那我们来看，这讲这个常和变，这个大呢讲这个常则数穷三际，对吧？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对吧？然后变呢横变十方，对吧？十方上下左右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这加起来十方嘛，对吧？十方，所以我们一般说祈求十方三世无量诸佛。这就达成了这样一个他一个信心，很遥远很遥远的东西你都可以 可以到。那有一个问题，你说要过去佛，那我现在在现在这一刹那，我祈请未来佛，跟我现在有没有关系呢？有关系的，它界定了你现在将来走的方向，是吧？哎，你祈求善因缘，你祈求现在没发生的事，你的心里导向以后，你将来就能碰到善知识、善因缘嘛。所以说，我们的心念本身是穿越了时间和空间的，对吧？也就是说，你在我们现在看来，将来人穿越到现在或跟我们现在发生作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对吧？但实际上呢，从佛经来看，它是很自然的。社会的发展是未来导向，我们往往就想出将来一个东西，我们到那个地方去啊，对吧？但那说明那个东西为什么想了，因为我现在有这个水平，我想了那个东西，但是我想那个东西它就界定了我现在走的方向，对吧？这从世俗的角度来讲了，所以说从本质上来讲，它没有这样一个来去的一个东西，只是一心之变现，一心的变化，它变现跟众生人类社会的发展，它也是按照众生的这个心，国家呀、民族啊、人类啊，整个它一个众生的这个心的变化，这样的。那这讲这个数穷三际，横遍十方，对吧？讲我们这个一个大，所谓大呢，就是时间上的，对吧？无穷无尽，空间上的无边无际，对吧？这个无边无际也讲了非常小的东西，这个无边我们不要光往大的想，实际上也讲了非常非常小的一个东西，是吧？无限小的一刹那，是吧？那时间上也是无限短的一刹那，也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实际上它是一个融通无碍的这样一种境界。你用这个东西看《华严经》，你就想，哎，他那些的那菩萨的用心，你也可以用这种用心，对吧？讲的是菩萨境界，讲的是我们人的，我们不知道，但我们也是这种境界，对吧？我们也是这种境界。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讲法，我在网上听，那可能无量世界重重叠叠，其他地方也有这种人，对吧？一般不会说一个，一般任何事情都不会是一个，很有意思，都是往往是两个。就是你现在想那个东西，可能有很多人就有另外一个跟你想的差不多，是吧？或者说有很多人跟你想的差不多的。当然这个是人类社会和一个时代啊。那同时呢，就是说你不要说你想到别人想不到，往往都是你说科学发展，那牛顿和莱布尼茨，对吧？他们就同时几乎同时的，达尔文和一个叫华莱士，对吧？那他们几乎都是同时发现一定的东西的。所以这个因缘它是很奇妙，但是从佛教来讲，它是无量因缘。佛教你所以佛经里面讲佛讲法是，它是无量世界那些也在讲，对吧？然后化为同样一个名字，同样一场法会，然后甚至都到这儿来听，对吧？然后怎么样？他过去也曾经讲过，现在曾经讲过。所以就是你要形成华严经这个圆融无碍的世界观，你就很容易破除我的这种执着、法的执着，对吧？这样，你就会很欢喜啊这些。所以这是从体从大来讲，当体啊，这长，长和变长，长就是横竖穷三际，那个就是横遍十方，对吧？但这个实际上我们要想到，其实这个东西是我们的心的本心，我们的本来心也就是这样，就是你人其实你的真正的我们的人的真正的我，其实就是圆融法界，就是圆融法界。这个圆融法界不能理解为清净，它实际上清净和不清净是一个东西，是一个东西啊。好，这是讲这个横竖啊，然后呢，这讲了第一个大方广泛华严的大字，然后方，对吧？方是什么意思呢？好，方呢是就法得名，方讲的是法，对吧？那个讲的是体，这个讲的是法，对吧？讲的是这个佛法、世间法、众生法，对吧？讲的一切法，对吧？其实从佛教来讲，佛法来看，一切法都是佛法，对吧？佛，你看，你就《华严经》里面讲，他说，如果你要看到声音，就不能够以一种声音、一种形象来看到佛，就是一切的声音都是佛音，对吧？一切语言都是陀罗尼。一切的色，一切的众生都是佛身，都佛的化身，无量无边，这才是整体观，这才是真正的那个东西。他但这个方呢讲这个讲法啊，他这讲这个法呢讲鬼池，是吧？鬼池是什么东西啊？就是说，一个是有一定的规矩，另外它有一定的作用，对吧？要鬼池，法的本身的意思就是鬼池的这个意思啊，就是说以一定的规范来维持一个东西，或者来。来就是支撑一个东西，对吧？叫法叫鬼池，这个方者是法叫鬼池。那鬼呢是鬼生物减，对吧？鬼生物就是万物这个各行其道这样一个规律，这样一个它的道路，对吧？ 人道天道它是因果的这样一种道理和这个法性的这样一个道理，所以这个叫鬼呢叫鬼生物解，对吧？然后持呢任持自性，对吧？任持自性，比如人走人的轨道，鬼走鬼的轨道，就地铁走地铁的轨道，火车走火车的轨道，飞机走飞的轨道，对吧？那鬼持，持者他这个里边那个任持这个法的这个作用，它延续的这样一个作用嘛。所以法呢指的是就是道，道指的是万物之道，道和理嘛，有文路啊，有理啊，对吧？道和路啊，就哎，你走你的，你走就是这样一个万法森罗万象，实际上就是这样，就是有形的这个东西啊，这是法。所以说鬼持这样，叫这个鬼生物解，对吧？然后呢，持则任持自性，对吧？好，这是指的是法。实际上法呢，指的是森罗万象。所以说森罗及万象，一法之所应，对吧？一法之所应，一法什么都其实都是你的心印。所以说呢，有一个海印三昧，对吧？森罗万象都是一心之所应，叫海印三昧，是吧？那个法藏那个修华严奥旨望尽华严观里面讲到两种三昧，是吧？一种叫海印三昧，另外一种叫什么三昧？另外一个我想想，就说华严三昧 ，OK， 华严三昧，哎，华严三昧呢倾向于普贤行，倾向于动态的东西；海印三昧呢倾向于就是镜像嘛，对吧？因为这个大海可以见照万物，天地万物都可以在海中映现嘛，所以叫森罗万象，就是森罗及万象依法之所应，是海印三昧。但是呢，在这个马祖道一，马祖在讲这个海印三昧时，他是这样讲的，他说念念寂灭。念念前念后念，这念念寂灭，这叫海印三昧。
念念
这个哎，念念寂灭，念念不相道，是吧？